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跟随志成老师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。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第四章的第二节，小我与错误的自主权。这个自主权呢，我们在前面的那一章里面就讨论到这个主权问题。在这一节的第一段呢，他马上提出了一个大哉问。这个大哉问就是，究竟心灵是怎么营造出小我的？而且他说这话问的还合情合理，因为既然我们的心灵是属于上主的创造，它本来就是圆满无缺的，既然凡真实的不受任何威胁，那怎么会跑出小我这么一个捣蛋的东西呢？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在实体课上一起来讨论的问题。接着他说，其实这可说是你所能提出最上乘的问题了。然而，我们不宜把它当作过去事件来回复，因为只要是过去的，便已无足轻重。若非是你此刻仍在重复同一错误，否则就没有所谓的历史可言。同样的，我们会在实体课上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段文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二段。第二段的前面几句呢，同样是重要的。他说，每个人都会为自己打造一个小我或者自我。由于小我的不稳定性必然随波逐流，而且变幻莫测。他还会为自己眼中的人打造出同样令人捉摸不定的小我来。他们的小我会借着彼此的互动而改变。因为他们不是出自如如不动的那一位，也就是上主。而我们说自我概念呢，它是小我的核心，是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之后所得来的。那既然小我是幻象，自我概念属于幻象，它一定是变来变去，一定是不稳定的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无常。那不管是我还是你还是他，每个人都有这么样的一个自我。那现在的心理学又很流行所谓自我探索，但事实上说到底，我们的自我是没法探索的，因为这个自我就是一直在变动，一直在变换的。那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你要怎么样去探索呢？就算是你花一辈子的时间，穷极一生的精力，都没有办法真正把它给探索出来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段。第四段呢，他利用这个动物对自己的幼小的这个幼子的一个爱呢，来譬喻我们对小我的一种爱。也就是说，利用我们对我们自己小孩的那种爱呢，来譬喻我们对小我的爱。因为小孩是我们生的，而小我是我们自己的心灵所打造出来的。所以他在第三句讲说，没有人割舍得下自己生命的一部分，而你对小我的感觉和上主对造化的心态是如出一辙的，都会无比爱怜的加以呵护。这也是小我他一个有趣而且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当你想要去宽恕他，想要去放下他，去割舍他的时候呢，他很容易就会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面目，然后垂着两行眼泪，然后抬着头望着你说，你就要这样丢下我吗？然后求取你的一个保护跟爱怜。好，那这个其实常常也就是新时代的，学新时代的一些人呢，他们对待他们内在小孩，其实也就是小我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要给他大量的爱。但事实上，我曾经在实体课程跟大家讨论过，这么样的一种做法，终极而言是没有用的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其实在这段文字里面写得特别的清楚，尤其是在第七句，他说，问题不在于你应该怎么样对待小我，而在于你相信自己究竟是什么。因此呢，问题并不在于你是不是给小我爱，给他一种呵护，而是在于你是不是认同了他。意思也就是说， 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刻意的去爱小我，或者去拍拍它，去保护它，去可怜它。特别是用这样的一种动作来对待小我的时候，反而会反过来呢，把小我给当真了。你认同了他那一张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的那张脸，而不是认同于我们的实相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小我。因此，这实在是一个认同的问题，而不是一个爱不爱的问题。但是，只谈认同的问题，对很多人来说，尤其是初学奇迹课程的人来说，听起来又非常的冷冰冰。因为小我毕竟看起来，长久以来就是我们的一部分，甚至他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。虽然他是出于恐惧，但是出于恐惧，他其实也给我们出了很多的主意，不是吗？虽然说这些主意看起来，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真的管用，但是至少也还可以有个依靠吧。这也就是我们在对待小我的态度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跟症结所在，是非常需要厘清的。接下来他说，相信是属于小我的功能，只要你对自己的起源还得依靠信念来支撑，表示你连。仍然陷在小我的认知里。当你完成学习阶段之后，你只是纯粹的知道而已。那这边呢，他是把相信跟知道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，因为其实相信呢，就预设了有不相信的可能。意思就是说，相信其实还不是100%的确信，它还是不稳定的。那真正100%的确信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知道的意思，因为知道是完全确定、完全确信不疑的。所以奇迹课程其实根本不要我们去相信上帝，或者相信上主，他要我们直接契入对上主的一种真知，这是他真正最终的目的所在。接着让我们翻过来看看第五段，在第五段里他说。瓦解小我的思想体系，在我们眼中是一件苦差事。当你夺去婴儿手中的刀剑，他一定会大哭大闹；但若不是如此，他可能会伤及自己。由此比喻可知，你仍是一个婴儿。在这边，他写得非常清楚。虽然说有很多人，他们会以为，就是真正愿意学习奇迹课程的人，一定是灵性程度特别高，因为这一部课程。不仅难读，不仅博大精深，而且非常的就近。但是其实，至少我自己从来不这样去看待我自己。我觉得以我这么喜爱小我的程度来说，我应该还是一个灵性的幼儿才对。那证据也就写在这边的第三句。啊，他认为我们仍然是一个灵性的婴儿，因为当我们要放下小我，也就是把我们手中的那个刀剑拿走的时候，刀剑对婴儿来说很好玩，可是呢？很容易会伤害到他。那一样，当我们要去相信说，因为我们是相信我们在俗世之间之中的这些特殊之爱，可以带给我们快乐。但实际上情况是我们常常去追逐，不管是爱情、是金钱、是任何的人际关系、是地位、是什么名声的时候。根本甜头都还没尝到，就已经先踢到铁板了。但虽然常常是这样呢，我们还是仍然愿意以苦为乐，仍然愿意相信这个特殊之爱是可以给我们快乐幸福的。啊，当圣灵的思想体系要把这个东西从我们手中取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像婴儿一样的大哭大闹。接下来第六段，第六段的第三句开始是重要的，他说。对小我而言，任何施舍都暗示着所施之物从此就失去了。那如果你再把施舍跟牺牲联想在一起，你必须先相信自己迟早会得到更好的回报，才会舍得给予，也才忍受得了给出之后的一时之缺。小我的运作方式脱离不了为得到而给予的基本模式。这的确是我们在人际之间运作的基本模式，也就是一个牺牲跟交换的模式。那这样的模式呢，它底下的心态就是下面所说的匮乏感。 匮乏心态。那所以在小我里面呢，他所谓的给予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分享，因为真正的分享是基于内在的一种充盈跟丰盛的感觉，而他的分享是无条件的，但小我的分享从来就不是无条件的。事实上小我最希望的就是直接抢夺嘛，因为他里面是觉得他匮乏，他没有，可是他又不能够，通常他又不想去这么做，因为他又想要保持一张好人的面孔，所以他会用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这里所说为得到而给予，他先给你一些算次等货吧，他不是真的完全那么想要的东西，然后去从你手中交换那些他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。那因为这是建立在一种交换上面，所以小我会认为这是一种好人的运作方式，甚至是一种出于爱的运作方式。但他却没有看到说，他却不想去承认说，真正的动机其实出于匮乏以及恐惧。这个部分我们到后面的第15章的时候还会更详细的来讨论。接下来他说在第7句，小我之所以把其他小我如此当真，其实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是真的。小我心目中的自我尊严，说穿了，不过是诱导自己接受小我的真实性，暂时降低自己的侵略性。也就是说，你愿意去抬举自己的价值，或者接受别人来抬举自己的价值，让自己获得尊严，就能够巩固我们的自我。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呢，可以稍稍降低我们的一种攻击性，因为攻击其实就是觉得自我被削弱了，那我们是藉由攻击来重拾自我尊严，也就是重新的去巩固我们的自我。接着来到第7段，第7段呢，他说小我实际上是靠比较而存活的，这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举过的一些例子，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矮才有高，有下才有上，有短才有长，这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。而二元对立的世界呢，它的意义跟价值一定是不稳定的，一定是虚幻的，就像我们中国人的成语所说的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所以你到底是不足呢，还是有余呢，完全是看你跟谁比。意思是说，你拥有的到底是多还是少，这种定义是完全不具任何意义的，因为它只是靠比较而得出来的。接着他说，众生平等的观念非他所能理解，以爱心相待也非他能力所能及。因此小我寻求的当然就不是平等性，因为它是靠二元对立起家的，他寻求的就是后面所说的特殊性。而奇迹课人所说的特殊性，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自我，因为我们的自我就是靠着跟你、跟他、跟更多的别人比较，尤其是把他们比较下去、比下去的时候才凸显出来的。那甚至在下面呢，第5句开始他还讨论到食欲。其实这个食欲呢，根本不是一个生理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心理的问题。我们会肚子饿呢，其实只是反映出我们心灵中的那个匮乏感，那个欠缺的感受而已。那怎么样能够证明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真的肚子饿，我们心里面知道，心底知道说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不需要食物的，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有食欲，我们还是有欲望想要再吃更多，所以显然那是一个心理问题。而且这包括所谓小我的高等需求，譬如说所谓的求知欲，我们觉得我们的知识是不够的，我们是匮乏的，我们知道的还不够。虽然说这看起来是一种比较高等的需求，但是一样，那仍然出自我们内在那种匮乏的信念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第8段，他说小我相信自己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生命，这是他对自己起源的另外一种表述。他一旦陷入这可怕的处境，就不得不求助于其他的小我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从那一个无限广大的灵性分裂出来之后，我们突然就面对 这个广阔无垠的宇宙，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面是孤立无援是渺小脆弱，因为我们从实相陷入幻象，还能不渺小吗？那这个处境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，因为我们好像被遗弃在一个没有朋友的地方。于是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试着要去建立联盟，或者发动攻击。在这句里面呢，我们要替它的翻译做一点修正，因为它有一些字没有翻出来，是原文本来有的。我们可以把它修正成：不得不求助于其他小我，不是建立联盟来求取认同，就是发动攻击来展现力量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去建立联盟，也就是去交朋友的这个目的是要求取他们的认同，这个应该还蛮一针见血的吧？那我们去发动攻击的时候呢，尤其是去呼朋引伴来一起发动攻击的时候呢，我们却借此来展现力量。那做这两件事都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比较不是那么的孤立无援，而且渺小脆弱。我们是有力量的，可以呼朋引伴来增加力量，而且还可以去攻击，来展现那个小我的力量。但他说这种展现力量的方式是非常脆弱的，而且我们借着求取认同来展现我们的力量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在人间所交的朋友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朋友，因为我们内在是有一种小我的目的性。如果这个朋友不能够替我的行为跟想法背书的话，那么我就觉得这个朋友根本不够朋友。接着第五句呢，他说：“小我虽然锲而不舍地争取灵性的认可，但却始终无法得逞。”这所谓争取灵性的认可，其实就是争取上主的认可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人间几乎所有的宗教里面，我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神造的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灵相信了小我之后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幻象。上主根本不晓得这个世界，也根本没有创造过这个世界。但所有的宗教都一口咬定说，这个世界就是神造的。那我们可以把小我在宗教里面的想法归纳为两句话。第一，我是神造，我们的这个自我，我们的这具身体，包括整个世界，都是上主所创造的。小我借此来巩固他的地位，也就是说，他要把这个世界由幻象提升为实相。毕竟，如果是上主所造的，怎么可能是幻象呢？所以，第一，我是神造；还有第二，我来造神。这也是小我不断的在做的事情。事实上，我们人间宗教的上主都是小我所投射出来的，因此都带有小我的印记。你看看这些神，既会愤怒又会恐惧，就很明白的可以知道了。而这个造神运动呢，恰好在去年有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印度片叫做 PK，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既有趣而且又有深度。大陆的片名是翻作《外星醉汉 PK 地球神》，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看看，或许还可以看到一些影片的部分。接下来在第十段呢，他说：“救恩说到究竟是指心灵恢复的证件，他尚未达到圣灵的一体心境，却是回归一体心境的必备功夫。”这里所谓的恢复的证件，其实就是已经全然的宽恕的意思。那心灵已经全然宽恕，但是却还没有达到这个完全断，就是断除轮回的第一步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时候称作叫真实世界。所以他说还没有达到圣灵的一体心境。但是这样的一个证件呢，它会将心灵自动的导向下一个阶段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完全宽恕之后呢，断除轮回其实也就近在咫尺了，而且它会自动的发生，这个阶段并不需要我们去努力。最后让我们看看第十一段的第三句开始。 这里也有几句重要的文字。他说，正见最大的贡献在于让你明白，所有的知见最后都是多余的。这一竿便足以打翻小我的整条船。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知见，包括正见，圣灵的正见，最后都是多余的。因为正见的目的就是要修正妄见，也就是小我的思想体系。但最终我们会发现，根本就没有分裂这回事，也没有任何的错误。因此他才说，所有的知见最终都是多余的。但并不表示圣灵的正见在目前就已经是多余的，因为在我们还把错误当真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仍然需要圣灵的帮助，最后才能越过圣灵，契入实相，去认出根本没有错误，根本没有分裂，也根本没有圣灵。